啊，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继续的讲旧约概论。这一堂我们是讲旧约里面的雅各书。我们一起先向我们的神祷告。父神，我们实在是求你怜悯我们。你知道我们是何等的有限，就像新约里面众使徒对于耶稣的认识一样，我们的心是何等的愚顽愚蒙。实在是求主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不洁和不义，求圣灵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的是正确的理解遵行传讲主的道。求圣灵带领我们一下的时间，求神去掉我们一切的偏见一切的骄傲，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雅各书是圣经里面一本很重要的书，但是我相信关于雅各书的争议可能是最多的。神把雅各书放在圣经里面究竟要告诉我们什么信息啊？这是自古以来古今中外很有争议的一个议题。那争议主要是表现在这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作者是不是所罗门。在教会历史上，在华人教会当中，主流都认为作者是所罗门，但是现在有很多的旧约学者认为雅各书的作者有可能不是所罗门，或者说不是所罗门的可能性比较大，而且这一点也影响到了我们对雅各书的理解和解经。可能在圣经的很多书卷里面，作者是谁并不是对我们的对圣经的理解影响那么大，但是对雅各书却是影响很大的，因为这本书提到了所罗门。那最近的一些旧约学者，他们为什么认为雅各书的作者有可能不是所罗门呢？其中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雅各书的第一章第一节，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歌。在传统上，我们讲到所罗门的歌，想当然就认为这是所罗门所写的歌。但是这样的一个短语在希伯来文里面也可以是指关于所罗门的歌。所罗门的歌并不一定是所罗门所写的歌，也可能是关于所罗门的歌。这是第一个原因。那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第一章第四节，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王却带我进了内室。那这里的王如果是指所罗门的话，按照我们和合本的翻译，那所罗门应当是一个正面人物啊。愿所罗门王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王带我进了内室。但是这个地方呢，可以加一个转折词，就是却或者但是，那就是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王却带我进了内室。那如果加上这么一个转折词的话，那这里的王就是一个负面的人物，就是一个负面的人物。那另外就是这个王不一定是指所罗门王，可能是指这位苏拉密女这位牧羊女，她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她心目中的她的良人，她称之为王，那也是可以的这是第二个原因，就是说所罗门有可能不是一个正面人物，而是一个负面人物。那比较明显的就是在雅各书的最后第八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所罗门在巴利哈门有一个葡萄园，他将这葡萄园交给看守的人，为其中的果子必交1000舍克勒银子。我自己的葡萄园在我面前，所罗门呢，1000舍克勒归你，200舍克勒归看守的人。 如果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这是第八章第七节。好，我们知道哈，在雅各书里面，葡萄园是一个 image， 是一个代表。那代表啊，爱情，或者说有人认为是代表我们和主的关系。啊，就像在中国啊，玫瑰花代表爱情一样。那这个玫瑰花是不可能随便给别人的。那有人接到了玫瑰花，也知道玫瑰花的意思是什么。所以说在第八章第十一节到第十二节这边讲的非常清楚，所罗门有所罗门的葡萄园，但是苏拉密女有苏拉密女的葡萄园。那很有可能所罗门是要用1000舍可勒来买这个葡萄园，但是却被拒绝了。所以说第七节，第八章第七节说，如果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所罗门那1000舍可勒归你，2000舍可勒归看守果子的人，我自己的葡萄园在我的面前。啊，这是第三个原因，作者有可能不是所罗门。那第四个原因就是第三章和第五章的区别。第三章和第五章都讲到了这位新娘，这位苏拉密女，她要寻找我心所爱。但是第三章呢，好像这个寻找是比较顺利的。我夜间躺卧在床上，第三章第一节，寻找我心所爱，我寻找她却寻不见，但是当我去找的时候就找到了。第四节，我刚离开他们就找到了我心所爱，我拉住他不容他走，领他入我的母家，到怀我者的内室。但是第五章呢，也是寻找所爱。第六节，我寻找他竟寻不见，我呼叫他他却不回头，城中巡逻看守的人遇见我，打了我伤了我，看守城墙的人夺去我的披肩。也就是说第三章和第五章都讲到了寻找我心所爱，但是第三章最终寻到了，找到了，第五章却没有，而且被城中巡逻看守的人打伤了，被他们夺去了披肩。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区别呢？其中有可能就是第三章的最后讲到了所罗门的轿，第六节到第十一节，因为所罗门的介入，因为他把这个女的抢了过来，所以说这个女的再也不能够自由的去找我心所爱了。而且当第三章第六节到第十一节讲到所罗门的轿的时候，他说是其中所铺的乃是耶路撒冷众女子的爱情。我们知道哈，耶路撒冷众女子的爱情跟这位苏拉密女的爱情是不一样的，很有可能一种是世俗的爱情，大众的爱情，一种是脱离或者说与世界分别为圣的爱情。所以说第三章第十一节说，西安的众女子啊，你们出去观看所罗门王吧。但这不一定是苏拉密女的愿望。所以说我们看到雅各书书里面有各个方面大概告诉我们，他的作者有可能不是所罗门，而是关于所罗门的歌。另外我们在讲传道书的时候也讲到，所罗门在圣经里面到底是一个正面人物还是一个负面人物？我们要回到神的律法，神的标准。圣经里面讲所罗门的时候，很清楚的用的是反讽的、讽刺的、隐藏的手法。我们如果仅仅看列王记第十章第十四节到十一章第八节，就认为啊，所罗门是一个伟大的人，是一个成功的人，是一个伟大的君王，是一个充满智慧的人。 但这都是表面的现象。我们要回到神的律法看《申命记》第十七章十四节到二十节，这里面讲到了圣经里面律法里面对于王的要求，他不要为自己积累财富，他不要为自己积累马匹，他更不要去埃及去买马，他也不要为自己有很多的妃嫔，他要把律法书抄录一份放在自己的身边诵读，好遵行律法书上一切的话。但是我们看列王记第十章第十四节到十一章第八节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所罗门一条一条的违背了申命记第十七章十四节到二十节关于王的规定。所罗门为自己积累了很多的财富，所罗门买了很多的马匹，所罗门去埃及去买马，所罗门有很多的妃嫔，一共有一千个，而且娶了外邦人的太太，而且跟着他们拜偶像，而且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说所罗门把律法书抄录一份放在自己身边去诵读。所罗门这样一个最有智慧的人，却做了一件最愚蠢的事情，那就是拜偶像。所以他到底是一个有智慧的人还是没有智慧的人呢？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所罗门敬畏耶和华吗？所罗门有智慧吗？所罗门的智慧是什么智慧呢？所罗门的智慧是治国的智慧，是政治的智慧，是管理的智慧。但是他的智慧里面缺了最重要的一个方面，那就是敬畏耶和华，那就是与神的关系。虽然他的财富多如海沙，虽然他的智慧空前绝后，但是他是不蒙神喜悦的人。列王记里面对每一个王都有一个评价，都有一个最终的盖棺定论啊，这个人去世了，这个人过了一辈子，我们讲的简单一点，这个人是个好人还是个坏人，这个人是一个义人还是一个不公义的人，这个王是一个好王还是一个坏王，是一个昏君还是一个明君。很可惜的是，列王记上第十一章第四节到第六节讲得非常的清楚，所罗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效法他父亲大卫，专心顺从耶和华。他不是晚年悔改了，而是晚节不保，年老的时候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而且列王记第一章到第十一章的结构大纲也告诉我们，所罗门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的心是属于神的还是不属于神的。第十一章到第第列王记上第一章到第十一章就讲到了所罗门王朝的建立，所罗门建殿，所罗门的王国，所罗门王国的荣耀，还有所罗门王朝的分裂啊，这是一个反对称结构 ABCDEFGH， 然后呢 GFDCBA， 就 A 和 A 是对应的，大概是讲同一件事情或者是对应的， B 和 B 是对应的。那这样的一个反对称结构一般来讲它的重点是它的核心，就最里面的是什么，最里面的我们发现所罗门不是圣殿而是王宫，不是他和主的关系而是他和法老的关系，他娶法老的女儿这本身就是一个政治的联盟，是不合神心意的，在人看来这是非常有智慧的， 啊，我们有了一个很重要的盟国，我们有了很重要的经济和政治的关系，这是很多国家很多君王都做的一件事情。所以说所罗门的心里面是他自己的皇宫，是他自己的王位，是他自己的政权，他用7年建立圣殿，用13年建设他的王宫。所以说有的弟兄就说，在这3个最开始的王当中，扫罗、大卫、所罗门，扫罗的心完全的是不属于主的，大卫的心是完全属于主的，所罗门是一半的心是属于主的，或者1/3的心是属于主的。啊，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的心1/3是属于主的，我们的心有没有属于主？没有属于主。这地方一个伟大的属灵的人物，这个人有很好的属灵的背景，他的家庭是非常敬虔的，他的父母是非常敬虔的，他从小就是一个爱主的孩子，他也非常有智慧，也做了很大的事工，好，我们就认为他是一个属灵的敬虔的人。就像所罗门建了圣殿，他做了很大的事工，但是当我们走近他的时候，与他接触久了之后，比较了解他之后，看到他的日常生活了，就发现他的心并不属于主，他做了很大的事工事业，但呢不是在主里做的，不是为主做的，不是靠着主做的。所以说我们通过圣经里面其他的历史书的记载，知道所罗门不是一个正面人物，他既然不是一个正面人物，他既然是拜偶像的代表，他很有可能就不是雅各书里面的正面人物，他很有可能就不是雅各书的作者。因为雅各书讲的第一个是爱情婚姻两性的纯洁贞洁，第二个就是我们与神的关系与主的关系的纯洁，他给淫乱跟拜偶像跟一夫多妻是对立的。所以说所罗门很有可能不是雅各书的作者，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在读雅各书的时候，就看到雅各书的主要人物是2个还是3个。如果作者是所罗门，他的主要的人物可能就是2个，就是所罗门和这位苏拉密女的美好的爱情。但是如果作者不是所罗门，他的主要人物可能就是3个，一个是这位女子，一个是他的良人，一个是所罗门。所罗门王把他带进了内室，第1章第4节，第1章第12节，王正坐席的时候，他的拿达香膏，这位女子的拿达香膏发出香味，他以他的良人为一袋墨药藏在他的怀中，他以他的良人为一颗凤仙花在隐居底葡萄园中。当这位苏拉密女和所罗门在一起的时候，在和王在一起的时候，他心中所思念的，他心里面所怀念的，他心里面所宝贵的，他心里面所仰望的，不是所罗门王，不是这位王，而是他的良人。所以如果作者不是所罗门，这就意味着雅各书的主要人物很有可能是3个，苏拉密女，他的良人，所罗门。所罗门是作为一个负面人物出现的，所罗门是作为一个纯正信仰的挑战者出现的，所罗门是作为一个纯真爱情的破坏者出现的。所以说这一点非常的重要，这也是雅各书的主要的争议之一。 因为教会历史的主流和教会的主流目前啊，我相信很多人还认为雅歌书的作者是所罗门，因为这是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歌啊，所以我相信弟兄姐妹你自己可以来思考，来祷告，来默想，看神对你有什么样的带领。那雅各书的另外一个争议就是解经，怎么来理解，怎么来解释雅各书？雅各书是讲两性关系、爱情、婚姻关系的吗？还是讲我们与主的关系呢？还是讲教会与基督的关系呢？啊，大概有这三种基本的解经的方式。一种是灵异解经，啊，这是教会历史的主流，和我相信目前华人教会的主流。另外是赐予解经，第三种是预表解经。那预表解经呢，基本上是有一定的灵异解经，也维持一定的赐予解经，大概是灵异解经和赐予解经的结合。那所探讨的就是雅各书主要是写两性婚姻爱情关系，还是写基督与教会的关系？那我们中庸一点呢，像预表解经就是说有可能雅各书也写两性婚姻爱情的关系，但是这样的关系的本身就预表了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并不排除雅各书也告诉我们我们和主的关系应当是何等的美好，何等的亲密，何等的真实。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是我心所爱，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我要寻找我心所爱。我们现在具体看一看灵异解经的特点啊，灵异解经呢，一般来讲呢，它比较不重视字面的意思，它重视的是隐藏的含义，所以有时候会脱离字面意思，脱离题材、上下文、细节啊、背景。那在雅各书里面呢，我发现弟兄姐妹的灵异解经呢是非常重视细节的，比如说我们一定要找一个对应，找一个灵异来解释细节。愿他用口与我亲嘴，以你的爱情比酒更美。那亲嘴酒代表什么呀？他的右手在我头下，他的左手在我头下，他的右手将我抱住啊，这代表什么呀？我虽然黑，但是我却秀美。这个黑代表什么呀？这个眼睛代表什么呀？这个鸽子眼代表什么呀？我的家屋，我的家屋，你甚美丽，你甚美丽，我的眼好像鸽子眼。第六章第十五节，第一章第十五节，第一章第十六节，我的良人呢，你甚美丽可爱，我们以青草为床榻，以香柏树为房屋的栋梁，以松树为转子。那这里有很多的细节，所以说灵异解经呢，有时候会试图去解释每一个细节，用我们给主的关系来解释每一个细节。但是呢，有时候是比较难的，我认为像第四章对我的佳偶的赞美，你的嘴唇，你的眼睛，你的头发，你的良乳，还有第七章你的大腿，你的肚脐，你的良乳，你的镜像啊，弟兄姐妹们，所以说我认为当我们这样去解释雅各书的时候，我们难免会陷入一种主观性。我们这样解释的标准在哪里？我们这样解释的圣经依据在哪里？我们这样解释是不是主观的臆测和推断？就像有人解释马太福音第八章二十节，耶稣说狐狸有洞，天上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有人说狐狸就是希律王， 当法利赛人伙同撒都该人祭司们去抓耶稣的时候，耶稣说你们有刀的要拿刀啊，彼得说我这里有两把刀，耶稣说够了。那有人就把这两把刀解释成政府和教会，政府的权柄和教会的权柄。那彼得的刀工是非常好的，一下子把一个人的耳朵削了下来，他的轻功也非常好，跑得非常快。但是我们把他两个刀解释成教会和政府或者是国家，这是不是脱离了题材上下为背景呢？脱离了字面意思呢？这是不是我们的主观臆测呢？所以这是灵异解经。那我们呢，有的弟兄姐妹呢也非常注重字义解经，认为雅各书就是讲男女的爱情、婚姻的美好。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我心所爱的呀，求你告诉我你在何处牧养。我找到了我心所爱，领他入我的母家，到怀我者的内室。我进了我的园中，我的葡萄园何其的美好。所以有人就说，这是犹太人描写爱情的一种方式，一个比喻，一个代表，就像中国的人约黄昏后，月上柳梢头啊，我们一说就知道是两个人要约会的啊。红豆收南国，春来发几枝，劝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好，我们一说的红豆啊，就是指两个人的思念啊，这是一个浪漫的，一个美好的，一个温馨的对爱情的表达，对爱情的代表，含蓄的，委婉的，羞答答的一种代表，一种表达。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所以这是我们中国人的表达。那犹太人就用葡萄园来表达男女的爱情，爱情的美好，爱情的 privacy。 两个人谈情说爱的时候，不愿意旁人在旁边，不愿意别人在旁边。这是字义解经。所以说有的学者呢会完全否认灵异解经，而认为只有字义解经是正确的。他们也认为，为什么教会历史上很多人不同意字义解经呀？因为在教会历史上，女的是处在一个弱者的地位，男女不平等，一夫多妻是很普遍的，大家对婚姻、对爱情不是那么重视。就像中国的刘备说啊，兄弟是手足啊，妻子是衣服。所以说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基督徒也很难把两性的爱情、婚姻的美好提高的这么一个程度，要放在圣经里面，要歌颂。所以说很难，很多人很难理解，很难接受。所以说也从来没有从字义上来理解雅各书啊，这是一种观点，是完全的否认灵异解经而推崇字义解经。那我们这里呢比较建议呢，大家用预表解经。那预表和灵异解经有什么区别呢？预表不否认字面意思和原意，也就是说这件事情的确发生过，它是一个历史事实。但是这样的一个历史事实呢，也预表基督的某一个方面，基督和教会之间关系的某一个方面。就像历史上有大卫这么一个人，大卫也的确是这样一个合神心意的人， 但是呢，大卫不仅仅是大卫，大卫的很多方面，尤其是在君王方面，他预表了弥赛亚。那预表呢，也强调圣经整体性的救恩历史。我们要从圣经整体来看神的启示的渐进性。旧约的律法、先知和圣路都指向了基督，先知、祭司、君王这三种的职分也都指向了基督。所以说预表是根据圣经的整体性，强调某一个方面或总体上与新约基督教会的关系。像亚当是基督的预表，大卫也是基督的预表，会幕、圣殿、婚姻都是基督与教会、神与人之间关系的预表。那预表呢，要力图客观、有理有据，不要信口开河，不要主观臆测。像圣经里面有一些预表的经文，像罗马书第五章第十四节，亚当是预表基督的；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四节和十五节，铜蛇在旷野举起来，耶稣也要被举起来；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四节，那磐石就是基督。说圣经里面有一些预表的例子。那用这种方式来看雅各书的时候呢，我们希望是不否认雅各书他讲的是婚姻、两性、爱情的美好，但是呢，这样一个关系的确也预表我们和基督的关系，基督和教会的关系，神和人的关系。所以这就是雅各书的主要信息，上帝创造之功中两性关系的美好，人类情感的尊贵，婚姻之内两性关系的圣洁和神圣，独身时的贞洁这样的美德，和婚姻中的忠心这样的美德。如果我还没有进入婚姻，我现在是独身的，那我持守我的贞洁，这是合神心意的美德。那我既然进入了婚姻，那婚姻就是一个约，我们要在神的恩典里面进入两性相爱的美好和忠心，这也是美德。在婚姻当中，在爱情当中，两个人的关系是合一的，我属良人，良人属我。那这也预表了在敬拜当中，在信仰当中，神和人的亲密的合一。当然这首先是我们和主的合一，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彼此的合一，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和神的合一。这就是约翰福音第十七章耶稣基督的祷告，这是雅各书的主要的信息。那雅各书的大纲呢，我们大概分这八段。他的爱情比酒更美，良人属我，我也属他，寻找我心所爱，我的佳偶你甚美丽。那第五章呢，也讲到了第二次的寻找，但是没有找到。那后来是对我的良人的赞美，我的良人白而且红，我的佳偶美丽秀美，爱情如实质坚强，我的良人求你快来。这是雅各书大概的一个大纲。但是呢，我们根据雅各书的一些具体的经文，我们可以再细的看雅各书的大纲，就是我们婚姻当中的爱、爱情当中的爱，包括和主的爱，包含哪些方面呢？雅各书要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呢？序幕是第一章第一节到二章第七节，他的爱情比酒更美。那第一阶段呢，是朴实的爱，没有经过挑战的爱，到第五章的第一节，我进了我的园中。园是代表爱情的。第二阶段是五章的第二节到第八章第七节，这是更深的爱，我开始寻找我心所爱却寻不见，然后我要领你进我母亲的家。这母亲的家和园都代表了两个人的关系，而且是近了一步。 最终的结局就是爱情如死之坚强。第八章第六节到第十四节，所罗门呢一天舍可勒归你，这是从朴实的爱到更深的爱。另外我们用另外一节经文，就是不要惊动，不要叫醒爱，等爱自己情愿，用这节的经文来看雅各书的大纲。我们可以看到雅各书呢有可能包含简单的爱，我一开始的爱是非常简单的，非常朴实的，看到他窜山约领而来，我也找到了我心所爱，我领他入我的母家，到怀我者的内室。第三章第五节，不要惊动，不要叫醒爱。但是呢后来爱要经过挑战了，看到所罗门的叫来了，我寻找他竟然寻不见了，那爱情的表达更加的深刻，我要上这棕树，我要将我的爱情给你，我必引导你领我进我母亲的家。最后是爱情如此之坚强，所罗门呢一千舍可勒归你。那另外一节很重要的经文就是良人属我，我也属他。我们根据这一节的经文可以把雅各书分成起初的爱、成长的爱、成熟的爱。起初的爱就是两个人互相爱慕，他的爱情比酒更美，他穿山越岭而来，我进了我的园中，这是起初的爱。成长的爱就是我寻找他竟然寻不见，两个人的爱、两个人的关系受到了挑战，碰见了挫折，但是我们依然要持守，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最后是成熟的爱，我们开始越来越渴慕，越来越欣赏，越来越坚定，越来越深刻。我的佳偶美丽秀美，我要上这棕树，我要将我的爱情给你，我要领你进我母亲的家，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所罗门呢一天舍可勒归你。那我们也可以用一个反对称结构来看雅各书，那它的中心就是我进了我的园中，因为这个葡萄园就代表两个人的关系，两个人的亲密，两个人的 privacy,两个人的交通，两个人的合一。我要进我的园中，这个葡萄园就代表了我们的爱情。所以这是雅各书的大纲，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看。那我相信雅各书里面最重要最感人的一节经文就是第八章的第六节到第七节，好，我们可以一起读一下。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臂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记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好，我们一起祷告。啊，圣灵啊，求你让我们在基督耶稣的爱和拯救里面更新啊，我们当中弟兄姐妹的婚姻和爱情，也更新我们与主的关系，借着雅各书带领我们进入那成熟的爱，那微妙的爱，那重水不能熄灭的爱。求主的爱激励我们，求圣灵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